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每一周这样的一个时刻，你的主日，你的圣日，把我们众儿女聚集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这个时候也求你赐下谦卑的灵，让我们知道应当如何在你的面前来恭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的灵也与我们同在，让讲的和听的都同得造就。谢谢我们的恩主，继续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我们再看一下一开始的课程要求哈，可能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不太习惯这种上课的方式，他没有按章按节逐条逐句的给你解释，可能对一些刚刚信主不久的，或者说平时读圣经读的不是那么多的人，会觉得有些困难啊。但是我想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读圣经读了很多遍，但是呢他对圣经的理解呢很多都是片段性的，他会把很多事情就组合在一起，然后形成自己的一个概念，他就说这样解释是合理的，如果生活上可以用得出来呢就更好了。但是我想强调的是，那作者本身要告诉我们那些事情到底在哪里呢？很多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会忽略掉。所以我现在就是教大家，这既然来读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是四福音书里面最特别的一卷书，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约翰到底要给我们表达什么。这个我们先抓住了以后呢，接下来的事情呢就比较容易了，你读起来就比较好。这个框架打好以后啊，就像盖房子一样，地基打好了，所以你房子是不能盖在外边的。约翰每一卷福音书也都是这样的，约翰福音尤其是如此，他设定了几个框架，他这几个框架呢，一个是有前言介绍道是什么，之后呢他就在讲耶稣，他不是耶稣是神嘛，对不对？那怎么知道他是神呢？行神迹证明他是神。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二章都是在讲这件事情。那讲了这件事情以后呢，那耶稣就进入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好了，施洗约翰介绍了道，然后道他也用自己来证明这件事情，证明了之后呢，那对人来讲呢就有一个选择，你是要跟随他，你是要拒绝他。这你读到第十三章第十二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很明显了，特别是到第十二章非常明显就分开了。然后呢耶稣就开始对这些信他的人忠告，同时呢也对不信他的人有一些警告，接着呢他就遵行父神的旨意，这就是从第十三章到第二十章讲的内容，这是第三个框架。那最后一个框架呢，就是整个约翰福音有一个结尾，对。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呢，尽量在这个框架里面读，你不要跳到别的福音书上去。上礼拜跟大家讲说约翰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几句话，我好像有口误啊，好像讲错了一个地方。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呢，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啊，他就讲两句话，一个讲我渴了，然后就说成了。那其余的呢，其余的在别的福音书，所以我不建议大家把那个都拿过来拼在一起说耶稣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这是哪句哪句，这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不要这样，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到底约翰福音要表达什么了。好，这是给大家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先回到我们的课程大纲再看一下吧。在讲义上有，我们看讲义。好，我们一共有十一个课程，这十一个课程呢，我们先讲了约翰，上节课讲了约翰福音的核心和如何去读约翰福音。那接下来呢，我要讲耶稣的七个神迹。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结构啊，首先先介绍出来了，那怎么证明他是神呢？很有趣哈。旧约的观点呢，就是你自己一个人讲话不算，一定要两个三个见证人才可以。但实际上在约翰福音的记载啊，关于耶稣是上帝这件事情不止这两个三个见证人，很多很多，甚至连反对他的人都没有办法说他不是。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学耶稣的这个神迹，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十二章，一共记载了七个神迹啊。刚才看的那个 video 啊， 是圣经工程所做的，它里面是这样整理的。那我整理的跟它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哈，所以你会发现啊，都在讲神学，但是会有一些不一样。那有什么关系？那有什么问题呢？其实问题不太大了，关键是说要怎么看这件事情。如果你讲的事情跟圣经是合理的，每个人之间有一些多少的出入，应该没有问题。就好像是根基都盖在一个地方，那我干了这个 building， 干那个 building， 我们这两个 building 风格不太一样，但都是在一个根基上，这就没有问题，可以说自己的特色。那我特地是截这个屏给你们看一下哈。约翰福音有三个七，非常的特别哈。七个神迹，然后七个我是，啊，我是生命的粮，世界的光哈。同样呢，里面也讲了耶稣回答人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也常常说我是，是我是啊。所以这三个七啊，大家要把它记住啊，要把它记住啊。好，那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非常非常感兴趣的，哎，大家感不感兴趣这个东西啊？
感兴趣
哈，敢不敢解呢？这个我们就要考虑一下了哈。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的比喻，对不对？很多人愿意拿比喻来讲说这是灵异是什么。那实际上呢，这个比喻啊，在圣经里面呢，它有什么含义呢？就是我当面不能跟你讲清楚，甚至说我不能当面讲的话，因为环境，因为可能是因为一些人的因素所限制，所以呢，我就用一个打一个比方来给你讲，让你明白，这个叫做比喻。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比喻的话呢，就是有寓意，这个寓言的含义，还有呢，这个寓意比喻的含义，基本上都限制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刚才说跟他刚刚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那个之前的教父的有一些解经啊。我非常尊重这些教父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本着圣经原则来讲。之前我们讲到，上一堂课稍微提到了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论嘛，讲神论这部分，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他的文章啊。但是呢，就算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他也会在有一些地方呢会犯错误，因为都是罪人。我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奥古斯丁他对这个比喻的一个灵异的解经啊。大家还记得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解释吧，那个比喻吧，对不对？好撒玛利亚人，那奥古斯丁他是这样解释，他说耶路撒冷啊，就是天堂，耶路撒冷的天堂在山上，那耶利哥呢就代表会朽坏的世界，一个人从耶路撒冷走到耶利哥呢，就是说这个人从天堂堕落到地面啊，他连到创世纪去了。然后呢，一个人走在半路上被强盗打呀，就是说因为他路过耶利哥嘛，耶利哥是罪恶的世界嘛，这个罪恶的世界是被魔鬼所管辖的，所以呢就是人类在这个世界呢被魔鬼所抢夺。那来救他的撒玛利亚人呢，就是救主嘛，就是救主耶稣啊，预表救主。那撒在他身上那个医治伤痛的那个膏油呢，那个就代表圣灵。大家觉得怎么样？那被他住的那个旅店呢，就是教会，那个店主呢，那个店主就是使徒保罗啊。你们觉得这样解经对吗？但是不是很好听？真的很好听，听了以后觉得很有鼓励啊。你看这个人堕落了，然后在世界上受到了一些打击，然后教会来救主耶稣来救他们，圣灵也来高抹他们，然后教会就来帮助他们，好不好呢？这个属灵含义很好。但是对不起，好撒玛利亚人的解释不是这样的。还记得撒玛利亚人的解释前后有什么关联吗？那个法利赛人文士来质问耶稣，谁是我的邻舍呢？对不对？然后他就讲了这个故事，然后说你们照样去做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这样解释呢很好听，但是呢这就是过度的，这是过度的解释啊。过度的解释的话呢，就是所谓的灵异解经了。其实比喻啊，在四福音书里面，马太、马可、约翰这三卷书讲了很多的比喻，大部分的比喻都在这三卷书里面。而约翰呢，约翰福音里面只有15章，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都是枝子，就这一个， 比喻没了，一个都没有。所以解释比喻的时候呢，如果一夸大的话呢，就错了，就失去了它本来的含义了。那到底什么是灵异呢？刚才说的是比喻的和寓意哈，这两个寓意哈。那什么是灵异呢？灵异的话呢，约翰福音往往更像灵异解释，因为他用了很多那个象征性的词汇。他讲到光来到世界上，请问光是谁呀？光是神吗？然后呢，这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什么？是世界啊。他不需要讲那么很多，他不需要讲说这是一个特定的什么东西，但是呢，你看他黑暗，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当然拒绝了。但是呢，那句话也可以翻译成说，黑暗不能胜过光，光明一定会得胜的。所以你到底怎么样理解这个灵异呢？这个灵异啊，其实大家不要把想的太灵了哈，想的太灵的话就很麻烦。这个灵异就是说属灵的含义。什么叫做属灵的含义呢？是从天上来的价值观，不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你不要把它想成说这个里面它有一层两层三层，哎呀，这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个很灵异的，对不起，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灵异。圣经里面所讲的灵异呢，只有启示录里面有两段话讲灵异这两个字。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那两段经文，我给大家整理出来啊。OK 哈，对不起，这个电脑又，等一下。大家是不是很愿意看那些书，那些所谓的灵异解经的书？我不反对大家这样看的，但是你看了以后，你不能超出圣经本来要讲的意思，这样的话以后就很麻烦。有点小哈，能看得清楚吗？
您讲，
谢谢哈，有工程师在太好了。OK 哈，你看哈。这是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的第八节，他讲到后来说，这个很多尸首就倒在大城的街上啊。这个城呢，按照灵异叫做索多玛，然后呢，后面又说，又叫埃及，那里他们的主钉十字架。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的？
哥哥他，
那怎么是埃及呢？啊，所以你就知道不能这样解释了哈。这是按灵异来解释。那灵异的解释到底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灵被圣灵所引导，让你明白这句话讲的是哪里，这句话讲的是什么。圣灵引导你明白，把属天的价值观解释给你听，让你明白，这个叫做灵异。那另外一个经文呢，也是在启示录，你看他这边，你看这个，他中文是怎么讲的呢？中文是说按照预言的灵异，但实际上呢，那句讲的话呢，其实不是很好的。那句话是说，应该是说，因为见证耶稣是预言的圣灵，见证耶稣是预言的圣灵，预言的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整本圣经里面讲到灵异这两个字啊，讲到灵异这个字啊，就在启示录里面这两段出现过，其中一个呢还是翻译上的一些不准确。这两段经文啊，见证耶稣的是预言的圣灵，而这个预言的意思呢，他就说见证耶稣的就是传神的道的圣灵。预言是这样解释的，神的话语里面包括神的道，也包括讲了一些过去、现在和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这些都叫做神的道。这里面包含一部分讲将来的事，就是预言。对我们来讲的话，2000年前的事情已经是历史了，对不对？ 但是对当时那些人来讲的话，伊斯兰的话是不是就是预言呢？对，所以同样的一种解释呢，你不能说在这个时代我叫预言，在那个时代就叫历史。预言就是预言，历史就是历史，你要把它分清楚。我们现在最大的预言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现在最大的预言是什么？
耶稣再来，
都知道哈。有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哎，为什么不敢讲了？有没有比耶稣再来更重要的预言？
没有，
没有了。
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啊，那是耶稣再来的带来的嘛，对不对？耶稣再来会有新天新地嘛，对不对？所以耶稣再来是最大的预言，讲的人多不多？多吗？其实不太多了，大家都在讲预言，是说，那些讲到之后的事情哈、啊，讲到之后的事情哈、啊，抓住这个原则哈、啊，最重要的是什么？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建造别的东西哈、啊，不要倒过来，不要倒过来，倒过来的话你会变成灵异结晶哈、啊。
我说了个问题。
好。
那就在里面先知发预言，有的时候用一些。这个是解释比喻呢，还是有点灵异解释？
你是说旧约他讲一些比喻的时候，
对，
他会有一些解释吗？
对，
到底是灵异的还是比喻的哈？很简单哈，如果他是在讲一个故事的话呢，你就要看他那个比喻，他是有个对象的。你看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都是说这是对那个人说的，这些是对你们说的，他都是有个固定的对象的。那灵异的话呢，它范围更广，就像我们讲到约翰福音说这个。是光，这个是黑暗。那到底什么是黑暗呢？那个属于世界的都是黑暗，什么是属于世界的呢？就是跟随魔鬼的都是黑暗，是这样。然后他们两个又打仗，这没有讲到一个特定的细节，范围很广。然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上帝告诉我们说，光就是属神的，暗就是属世界、属魔鬼、属个人、属私欲的，都是不属神的。圣经让你明，就是圣经让我明白这件事情，把这个属天的价值观给我们。这个叫灵异，这个叫做灵异。那这样解释 OK 吗？好。
寓意呢？第一个寓意。
寓意的话是跟比喻来的，就好像我们以前读很多寓言故事嘛，还记不记得？对，中国也有很多寓言故事，还有像中东地区那个伊索寓言，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很多哈、啊，各种各样的，就类似的就叫寓意。那你说旧约和新约里面讲的比喻，跟这边有没有像呢？其实蛮像的，其实蛮像的哈。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我有一堂主日学是在讲耶稣的比喻。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把那段2015年的那个耶稣的比喻翻出来，大概看一下，那里面讲的比这个更详细。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对圣经的解释呢，不要夸大，一定要符合圣经的本意啊。所以呢，我们要不要灵异解经呢？没错，我们是要灵异解经，但是不要灵异解经哈。对，所以你看那个听录音的人呢，一定搞不懂我们在笑什么，所以一定要来到课堂上来哈，在这里面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按照属灵的含义来读懂圣经，不是要找一些很怪异的那些很灵的东西来解释圣经，就是这意思。好，那接下来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哈。你看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里面，耶稣都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若按照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在路加福音不是这样讲的，路加福音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这两段经文都是在讲一件事情，他是在讲圣灵就是神的能力吗？赶快脑筋开动一下。右边这两段经文，马太福音是说我若看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路加福音说一样的事情哈，我若靠着神的，我要看着神的能力哈，指头。第一，马太福音讲的是神的灵，难道是说神的灵就是能力吗？这两段经文的重点在哪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点，没错，神的国。因为神来了，鬼就要走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后面才是重点。当神行神迹的时候，你看到，因为只有神才能行神迹嘛，你看到神迹的时候就知道神来了嘛，所以神的国就临到你们了。所以这两个经文你把它拼在一起的话，有的人就会说原来神的灵就是能力啊，这就是错误的解经。 OK， 好，给大家一个概念哈，以后我们有机会慢慢谈哈。好了，那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题哈。从第二章到第十二章，一共讲述了七个神迹啊。当然，第三章讲到和尼哥底母他们的谈话，那个我们以后再讲。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大家有印象吗？应该有印象啊。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看一看这个经文。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啊，一家结婚的时候基本上是把全村的人都请来的，那因为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事情。那耶稣呢，就把给他们变水为酒，变水为酒。那这个变水为酒的这个过程呢，但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哈，把水倒进去，再把水盛出来，放到桌上，客人喝了以后说：“哎，真是的，你怎么把好酒留在后面？为什么要？为什么犹太人的话，他要把好酒放在前面呢？”
先喝的味道比较好，后面喝醉了的不好的酒盛。
没错，
真的。
对，后来越喝越得，你给他好酒，不好的酒他喝得不出来了。但是耶稣给他们的酒是更好的酒啊，他们虽然喝了很多酒了，一喝还是喝出来了，还不满意，你怎么把好酒留到最后呢？这是他们的文化现象啊。对，中国的习惯是怎么样？中国都是讲究压轴戏，对不对？好东西都放到后面啊，你看完全不一样了哈。好了，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个神迹变了以后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很多人会问到说，他怎么跟母亲这样讲话呢？他怎么跟母亲这样讲话呢？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约翰要告诉我们说，耶稣行了一个神迹，结果呢，看后面怎么说，把这能不能把那个经文找出来？谁找到了可以读一下。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
啊？不是不是，门徒的他行了神迹以后，众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一个是夸他，一个是夸他说你怎么把酒留到最后呢？后来还有什么？对，讲的完整一点的话，
十一节吗？
耶稣，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了这一件神迹，并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
他了。
对，
十一节，
这是重点，这是重点啊。上帝行神迹啊，就是要表明他是上帝。你怎么看待神迹呢？神迹就是超自然的，对吧？
记号。
神迹是不是超自然的？
是，
是的。
神迹对人来说一定是超自然的，因为自然是我们是觉得不改变的事情嘛。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神迹哈，我们看后面。我们看讲义的下一页啊，圣经把上帝的作为分成两种，一个是恒定的、不变，比如说太阳从东边起来到西边落下，整个宇宙的天体运行，然后树的话、植物的话，还有鱼类、还有人的话，要有空气、阳光和雨水才能存活，这些是恒定的，是不改变。但有一些呢是特别的，我们把它叫做超自然。其实在神那里呢不能叫超自然，因为我们人有限，所以我们不懂。在神那里就是说，上帝要显出他的荣耀来，他就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不常常发生的事情，要我们来关注他，要我们来见证他，甚至要我们去为这件事情去荣耀他，这个叫做神迹。那你说恒定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神迹啊？
是，
太阳从东边出来到西边落下，从来没改变过，从来没有改变的东西，是不是神迹啊？
是
是，
因为上帝说什么？上帝永不
改变，
在他没有转动的。很好，昨天你们去听得非常不错。啊，当然，他们那个布道会解释的更仔细了啊。对，所以千万不要说这个超越常理的就是神迹，你这样想的话，你把神给看小了。恒定的和偶尔出现的特别的都是神迹，包括现在我们在讲话也都是神迹，这样想就对了。 那当神迹显现出来的时候，门徒的反应是什么呢？门徒就信了，对不对？对，好。然后耶稣跟他妈妈讲了一句话，说时候未到。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未到哈，是灵异解经哈，往下听就知道到底什么是灵异解经哈。好，我们再看第二个哈，第二个神迹在第四章，来看，快快快的翻过去哈。找到没有？第四章，不要看前面啊，看前面的话是跟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这个我们下礼拜再讲。第四章好长的，好，有一个人，有一个王的臣仆，他的儿子患了病，他就来求耶稣，因为他儿子快死了。耶稣对他怎么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的。从字面上来看，好像是对这个大臣讲的哈，对不对？他这句话是不是在责备他？为什么不是责备他？很像责备他啊，很像责备他啊。因为后面那句话，注意看哈，王的臣仆对耶稣说：“先生，请在我小孩未死以前就下去吧。”意思是什么？死了以后还能不能治好了？就不能了，对不对？他这样想的，对不对？所以耶稣怎么说？说：“哎呀，你们不看见神迹奇事，总是不信。”耶稣在纠正他的信心呢。他以为说，这孩子一死了就没救了，哪有这回事？耶稣告诉说，这个信心呢，还差一点，还差很多。然后耶稣对他说：“说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哎，好。耶稣那句提醒呢是有功效的。然后呢，这个信的人呢，那个人就信了，他信耶稣对他说的话，就回去了。你看，这是一个信的人的反应哈。你信上帝了，上帝说了一句话，你回去吧。他怎么样？就回去了。他不会说：“那万一我回去以后他又死了呢？”没有，这是真正信的人的表现。他听到了以后他信了，信了以后他的反应呢，就是马上就去做了，而不是在那思量，他在那计算啊盘算，没有，他就去了。回去以后呢，就有仆人就来出来了，对不对？跟他说：“哎呀，这个孩子活了，孩子活了。”然后他就问：“什么时候活的？”看来他走了一段时间了，看来蛮有距离的。他就说：“他算一算，哦，正是我跟耶稣说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说他怀疑耶稣，而是说他正好在信心上的一个印证，他印证，对，就是刚才大概过了两个小时之前，那个孩子活了，我走路正好走了两个小时，就是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于是呢，结论是什么？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看见神迹表明的是神，信的就是神嘛，既然神出现了，那就要信他。这是第二个神迹，这边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好，好，第三的第六章，来找到第六章，第五章啊，抱歉，第五章啊，第五章在毕大池边，大家知道毕大池在哪里吗？圣经上有写，毕大池就在耶路撒冷，然后在圣殿的附近，就靠近阳门啊，叫毕大池啊，毕大池那边有上面怎么说的？那里面躺着成群患病的人，对不对？有瞎眼的，有瘸腿的，有枯干的。那里有个人患病已经38年了，耶稣看到那个人，知道他病了已经很久了，他就问他说：“你要得健康吗？你要得康复吗？”那个病患者怎么回答？他说：“没人把我放下去，没人把我放下去。”然后耶稣就说：“起来，拿起你的铺盖走路吧。”他那个站起来就走了。之后呢，就发生一些事了，因为那天是安息日嘛，犹太人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不遵守律法呀！从神来的人，是拉比也好，是弥赛亚也好，怎么可以不遵守神的律例呢？安息日 这个不可以治病的，不可以做工的，就这样讲。耶稣就不管他。然后那些人就去问摊子，对不对？那些人问摊子，然后这个摊子怎么样？摊子没有讲话，对不对？那犹太人讲的什么话呢？犹太人就想法子要杀耶稣，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上帝为自己的父，拿自己跟上帝平等。你看前两个神迹讲了，人家一看到神迹就信了，而这些犹太人呢，看了以后，看到神迹以后，他说，哎，糟糕，他犯律法了，他违反了神规定的不可在安息日做工，所以要杀他。可见他们在他们的心目中，人重要还是神重要？神重要，这样对不对？不要不敢讲啊，神重要，对不对？
对，
神当然重要，但是比神本身更重要的一件事情，神的心意是不是更重要？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比神本身，我们对神本身的认识更重要？我们知道这是神，神很重要，我们要跟随他，跟随他以后呢，是不是要做神要他做的事情？神的心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呢？你不知道是不行的。所以犹太人他知道神是最重要的，他非常捍卫这个律法，这个是很好的，但是他却不知道神的心意。这么多人在十字边上啊，耶稣把他们救了，他第一个反应应该是说，哎，你为什么，你好厉害，你可以救他，一般的反应是这样的。但他们却是说，他们在池子旁边呢，他们关心的不是这个病人，他们关心的是今天是安息日，我要遵守神的诫命，我看看谁要犯神的诫命，我就要出来收拾他。这就是律法主义，这就是犹太人的律法主义错误的地方。耶稣从来没有说律法是错的，但是律法主义是错的。所以你看，从第三个神迹开始的时候，这个人就开始有这个分开的这个苗头了啊，这苗头了啊。而且耶稣说了一句话，他对这个安息日做工做了个回答，他说，我父做工直到今日，我也做工。上帝做工从来没有停止过，上帝做工如果一停止的话，我们全完了。所以他说，我父做工，我也做工啊！犹太人就更生气了，你居然把上帝称作是父亲。既然他是你的父亲的话，父亲是神，那儿子当然也是神喽，就这样。然后耶稣就提出三个印证。耶稣提出哪三个印证呢？他上面有讲，他说，上父不审判人，将审判的是交给子，叫人都尊敬子。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他来的父。然后他又说，那信差我来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乃是从死里到生来了。然后他又说，时候必到。注意这个时候啊，之前说时候未到，现在说时候必到。到没到？没到哈，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大家我们一起思考的问题，这个时候说的是什么时候？没错，是钉十字架的时候。对，非常好哈。哦，你们读的都很厉害的，我觉得这个课可以接下来两分钟以后就可以结束了。哦，知道灵异解经的意思了哈。OK， 好，但是讲了以后，这些人信不信呢？哎，还是不信。有施洗约翰的印证，还有他行神迹的印证，还有呢，他说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们查考圣经，要知道这圣经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三个印证啊，你看。但是这些人信不信呢？哎，还是不信。好，我们看第四个。第四个神迹在第六章。第四个神迹在第六章啊，你看一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这个五饼二鱼嘛，对不对？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那当然，很多人会说，五千人，男人有五千的话，可能还有妇女，还有小孩子。其实对不起，这些都不是重点，这些都不是约翰想要讲的重点。约翰讲的是说， 这个神迹啊，耶稣又行神迹了。这个神迹一出现以后呢，哎，怎么样呢？哎，争议又开始了，争议又开始了。你看那个结束之后啊，这个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哈、啊，说了一句什么话？这真是要到世界上来的神言人呐、啊，认他做神的代言人哈、啊。然后耶稣什么反应呢？耶稣就退到山上，单独在那里。哎，奇怪，为什么退到山上去？人家不是已经认出他是神的代言人了吗？不是有人已经认出他是神了吗？但耶稣退到山上去，时候未到。当然在别的福音书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解释了，在别的地方还有一些更好的解释，他们说你们来找我是为了得饼吃，不是要来跟随神的，是要来得饼吃的，因为有好处嘛。那很多人跟随神是为了好处的。其实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你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能判断有些人跟神是为了得好处才跟随神的，就是等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过来说，哎呀，牧师，请你帮我祷告，我现在遇到什么什么困难了，神一定要帮我，神要不帮我的话，我真的怀疑他到底爱不爱我了。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很多这样的事情，看到神迹以后，这些人哦就信了，信了以后就来找他，找他以后耶稣就走了，而耶稣呢自己找一些门徒过来啊，而这些门徒在关键的时刻呢又失败了，但耶稣还是把他们找回来，因为耶稣知道万人的心，耶稣知道谁是真信他的。那到底什么是神帮助我们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把这个困难给我们解决了，我们就开心的不得了。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就是说你的极限就在那里，你不能越过那，上帝怜悯你就替你解决就好了。但是有一种是正好是反过来的，有很大的困难摆在他面前的时候呢，他跟神祷告以后，他就去努力面对那个困难，神没给他挪去，神也没有把这个困难给他挪去，但是神给他一个这样的过程里面呢，他反而更坚信要跟随神，可能一直到死这个困难都没挪去。就像保罗，他说我有一根刺扎在我身上，这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到底是什么没有人能解释得很清楚，但是他有没有因为说上帝啊，你看那个人，我去给他祷告，你都让他活了，我现在是你的仆人，我现在身上有一根刺很难受，这根刺你都不肯挪去，那个人却要让他复活。保罗从来没有这样想，保罗就是说我求主三次，然后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什么意思啊？我给你心里的力量能够胜过这个环境，你既然心里不把他当回事，他就不是一回事了嘛，对不对？很多人一听到一句不好听的话很生气，想好几天，有的人听了以后就哎没事，罪人嘛就是这样，我也一样，哈哈一笑就过去了。这两个人哪个人信心强啊？哪个人心胸宽广？很明显那个不当回事的嘛，那个人还会继续骂他的，但是他不介意的啊。好，有问题请讲。
就是那可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想着说要积财宝在天上，也是想得好处吧，想得好处也是得好处。
OK 哈，作为基督徒要积财宝在天上，是不是这个是一种利益交换哈？是这意思吧？ OK， 你要分清楚哈，上帝圣经怎么说，神造万物各按期成为美好，并将什么永生放在人的心中，让人去什么追寻嘛，对不对？什么叫永生啊？就是这个永恒的这个价值观，大家都追求永恒。当你追求永恒的时候，你追求是一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就不叫做私欲，懂吗？这个叫做正欲。这个正欲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动力，追求心。我追求正义，对不对？当然当然有人说他追求过头了，是另外一回事啊。我追求良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良善能给你带来好处，对不对？这个好处是没有副作用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说这是私欲，你就不能说这是一个利益交换。要积财宝在天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世上利用这些有限的时间做上帝眼中有价值的事情，叫积财宝在天上。因为这些东西是存留到永远的， 但是如果你想说我信了上帝我就有好处，神可以指引我的生意，神可以指教我如何避开这个股票的涨跌啊等等之类的，这个叫做利用上帝。这个就很像那个十诫里面的叫望成神的名，每次你祷告的时候都是说，上帝啊，我这件事情该怎么办呢？想一想你到底做这件事情是对你自己有利的，还是真的是上帝对上帝的国有益处的，要想清楚。所以这个欲望，上帝把这个永生这个永恒的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它本身是中性的，如果你用的对，放在神的真理的框架下，它就产生出一个正面的力量来，对自己也好，对周围的人也好，对这个社会也好。如果你只考虑到自己的事情，或者说把自己的事情放大到一个地步，盖过神的这个内容的时候，这东西就比较危险了，比较危险了。 OK， 好，我这样解释 OK 吗？ OK， 好好，不应该谢谢我，应该谢谢上帝啊，谢谢上帝啊。好了，那这个五千人的神迹之后呢，然后耶稣就退到山上了，这个有个隐含的含义啊，就是时候未到，众人想让他出来做王。为什么让他出来做王呢？因为他出来做王的话，我们天天都衣食不愁嘛，对吧？耶稣说好，不要走了，走了。好，我们再看第五个神迹哈。很多人一看到这个神迹的时候都会想到这个图画，对吧？对不对？请问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的图画画出来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那一定不是嘛，他没有讲彼得嘛，对不对？他什么都没有讲，所以我说那个约翰福音的图画可能画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可能是这个样子哈，我猜的。你注意看啊，约翰用了很短的言语来讲这件事情，他没有讲说遇到了什么事，然后那些门徒在海上就说，哎呀，我们要丧命了哈。你发现他约翰都没有讲这件事情啊，他怎么说？这个门徒下海呢，就要往加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没来，他们就海面呢又有大风吹，就翻腾起来了。那他们就往前走，大概走四到六公里的光景的时候呢，就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过来了，他们就害怕。为什么害怕？你不知道是谁吗？黑天怎么看得见呢？啊，当然这个作家是为了让人家看见画了个光在那边。你想一下，在海面上一个人走过来，其实黑夜啊，你别说在海面上走啊，晚上我在教会待得很晚的时候，灯都关了都走了的时候，我出来看到那边还有个人在晃，我也紧张，我不知道他是干嘛的。我们教会有警卫在巡视嘛，所以他看到我出来的时候，他也会过来看一下，说哎，Pastor 回声啊，就这样啊，好了。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害怕了，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是我，注意哈，这个是我这两个字不是随便讲的啊，这个是我就是刚才我们那个 video 里面看到叫做 ego me， 希腊文叫做 ego me， 翻译过来什么说我是，这个我是的话就一下要跳到出埃及记，当摩西在山上看到那个燃烧的荆棘的时候，他就问耶和华，他就问神说，你让我做这件事情，他到底你是谁呀？他耶和华上帝怎么回答他？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对不对？对，那是意义上的解释，实际原文呢就是我是，就 I am， 完了结束了。所以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们说是我，中文是说是我，希腊原文就是我是，门徒一听以后就安静了，就不怕了，然后那个船呢，他们就欢欢喜喜地接他上船啊！上帝来了啊！上帝说我是，上帝来了，赶快接上来啊！而不是说你骗谁呢？啊，退下去，不会啊！看到神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接下来以后呢，他们怎么样？不是风高浪大吗？他们一下就到了那个地方去了。他没有解释到过程是怎么样，不重点，不是重点，重点是说你看到神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上帝自己表明身份了，你说万一是假的呢？万一假的就是假的嘛，对不对？可是真的神给你表明身份的时候，你要怀疑他是假的？假神会在水面上行走哈？不会哈。不要想到中国的那些以前的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去哈。OK 哈，好，这是第五个神迹哈。 好了，再往下。所以门徒的反应是欢欢喜喜接耶稣上船，对不对？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特别是我们看到教会来了新朋友的时候，我们要把神介绍给他，像施洗约翰那样说，这位是上帝，我们都信他了，你要不要也来信他，他也能欢欢喜喜接过去啊！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那第六个神迹呢，在第九章啊，很快的翻过去哈。我们这样讲速度很快，但是不是你也觉得你现在回去也有兴趣要读了？因为很多事情不清楚嘛，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读了。好，第九章耶稣讲了一件事情哈，他看到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门徒就问他一个问题，这人有罪吗？还是这个人的父母有罪啊？耶稣有没有回答？耶稣回答的是他是答案吗？
是
答案吗？
不是，他要问的。
他有没有说这人是犯了罪，还是因为什么天生的缺陷？我看到很多的解释啊，很多各种各样的解释啊。我们先不管那些解释，耶稣的回答是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他并不是说没有他的父母没有犯罪，他也没有犯罪啊，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很多人就想了，魔鬼攻击吗？还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人的遗传 DNA 那个已经序列被改变了、变异了，然后导致出遗传病啊？这都是现代科学这样的一个研究的结果哈，当时人不会这样想的，当时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问是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你也不要问他是不是犯了罪，重点不在这里。耶稣是这个意思，他说，不是，哎呀，不是，中文讲起来很困难啊，中文会说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但是我现在要这样讲一下，他父母犯了罪不是，他犯了罪不是，这件事情是要告诉你，要显出人神的荣耀来。他没有说他犯罪不犯罪的问题，他只是说要看出神的作为来。好，然后呢，这耶稣就怎么样，就开他的眼睛。开他眼睛以后，他知不知道是谁开的？不知道，他不知道。一个瞎眼的人，他池子去洗眼睛嘛，对不对？洗了眼睛以后再回来找耶稣吗？他知道是谁给他治的？不知道。后来是耶稣找到他，然后就说，告诉他说，哎，你信神的儿子吗？然后那个瞎子怎么说？他说，主啊，我信。啊，这个才是重点。瞎眼的人看被上帝开了眼睛，然后上帝就问他，你信吗？当然信，因为他经历到神迹了嘛，眼睛就开了啊。那再问一下，旁边还没有别人呢，在毕大池那个摊子旁边是不是还有别的病人呢？耶稣没有治他们，对不对？为什么没有治他们？因为神迹啊，一件事就够了，做一件就够了。如果你说他得医治了，所以他信了，那我呢？好，再让你得医治，那个呢？再让你得医治，甚至一个一个去医治。这是把神当神吗？不是了，这不是信心的表现，这正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他看到了神迹，他应该知道那是神，但是他的意思，但是人会说，你治了他，你没治我，我没得到好处，所以我就不信你。这就是错误的信心。所以很多人就说，你去传福音，那个行神迹，这个人病好了，他就一定信。其实圣经是反过来讲的，今天曾牧师不是讲了吗？你去传福音，神让神迹奇事随着你，要什么？证明你传的道是真的，证明你传的道是真的。他只要证明你讲的是真的就可以了，他不是说要去让所有的人得医治。其实有，你想一想，如果所有的人都得医治的话呢，上帝变成什么了？上帝变成圣诞老公公了，每个人都发一个礼物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讲错了啊。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让所有的人都得永生，不对吧？中间还有一句叫一切信他的人才得永生，对，那样的话圣经就讲错了。所以重点是，你看他这个人说他信了以后怎么样呢？哎，非常有趣啊，又出现一件事情。你看法利赛人， 这个法利赛人什么反应？他就很生气哈，他们就把法利赛人就带到，他们就把这个瞎带到法利赛人问他，他说那天又是安息日，你看这个人又来了，说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呢？然后那人说，哎呦，这个他把泥铺在我眼睛上，我一洗就看见了。说这个人，让法利赛人怎么说？他说这个人不是从上帝来的，因为从上帝来的一定是听上帝的话嘛，守安息日的律例嘛，他怎么能违反上帝的话呢？然后这个瞎眼的人呢，他就说我不知道，他说以前我瞎眼，我现在能看见了，如果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那他怎么能让我看见呢？而且是生来瞎眼的人哈，按照我们现在的讲法说，把他的 DNA 结构给改变了哈，就是，所以不是。然后后面就有一句话讲得很有趣了，后面有一句的话，法利赛人的对话就是说，哎呀，真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你以为你眼睛看见了你就真的看出来这个人是谁吗？我告诉你，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遵守神的律法。耶稣怎么回答他们？耶稣说，你们以为你们能看见，以为你们能看见，其实是瞎了眼的。法利赛人的反应就是说，什么？这个人瞎了眼，难道我们也瞎了眼了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对话哈，有眼睛的看不见，没有眼睛的反而看见了。所以信心是不是凭着眼见啊？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希伯来书也是这样讲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信心是凭着证据，证据在圣经上，在耶稣所做出来的，在施洗约翰的见证，在这些神迹奇事的见证，也在这些门徒的见证，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信耶稣的这个见证，这些才能产生信心。好，这是第六个神迹，我们看最后一个神迹。好，看第十一章哈，第十一章好长的，第十一章非常的长，大家也很熟悉这个故事，对不对？拉萨路的复活，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这里面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为了神的要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我们先反过来看这个问题啊，请问拉萨路复活以后他会不会就不死了？拉萨路在当时哈，我们看当时哈，拉萨路死了好多天了，然后以至于他们家人都绝望了，哎呀，你早来就好了。然后耶稣说你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然后那玛利亚怎么说？他说我知道末日他必定复活，他对神的认识也是不清不楚的。耶稣就直接就叫拉萨路出来了。好了，拉萨路活过来了，他会不会还会再死？那我请问，这个复活和耶稣的复活有什么不一样？耶稣复活以后还会不会再经历死亡？不会哈，他复活后的身体是灵性的身体嘛，对不对？我们以后也有复活灵性的身体嘛，对，那个才是真正的复活。那这个复活的目的在哪里呢？就是要告诉人说，因为神是生命嘛，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了，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嘛，这个生命在神那里，所以神能让他复活，证明什么？证明他是神嘛，这个才是重点，证明神是复活的主，也是生命的主。耶稣最重要的讲的这件事情，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你要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跟神求医治啊，这件事情，如果你每次跟神祷告神都医治你的话，会产生一个什么现象？我有肺癌，一祷告病就好了。我有脑细胞老化，我一祷告脑细胞就恢复到15岁了。我脚的皮肤不好，我一祷告我脸的皮肤不好，一祷告哎呀不用去韩国做美容了。这会出现什么现象？你永远都不会死，你知道吗？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很多人就拼命说神呢，我一定要医治，一定要医治，因为好像不医治就好像他没多少信心似的，其实完全错。这个信心呢，是正好是没有信心的表现，他一定要看到什么结果他才有信心。耶稣有没有再来？还没有来，对不对？没有再来的话，那我们没有看到结果，等你来了再说吧，能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的话你就完了，你信心破产了，彻底破产了。这就是信心啊，信心不是凭眼见，你看到了这些证据啊，耶稣给人家治病，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耶稣给人家讲真理，耶稣让拉撒勒复活，每一件事情证明说耶稣就是上帝，目的是什么？让你跟随他，从他那里得什么生命？那个不朽坏的生命，不是在当下。但我不否认说当下有很多医治的事情，但是医治的事情是他有一定有一个目的，是让这个人怎么样，或者有一些特定的场所。如果你反过来用这件事情的话，你说他得医治了，就一定是神，这一定是神的工作，这一定是这样。这个我说不一定，因为你看很多异教那些人，他们的医治方法也都是蛮有效的。对，但是耶稣的医治和他们的医治有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他们医治了以后，这些人都死了，对不对？这些人病好了，最后都死了，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虽然不医治，最后会怎么样？最后都会活过来啊。要把这观念正一下啊。但我不是说，有人说你看到一个病人，他说我现在相得医治，你说没事，你早晚会活过来的。不要这样讲啊。我记得雅各说这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你要为他抹油，请长老来，自己也来可以为他祷告，信心的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神必叫他起来。但是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准则，说我祷告我是义人就一定有这个好的结果，不是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跟信心有关系的，要这样看，都指向信心。好，那十一章以后，你看众人的反应是什么？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有很多人信他。啊，到第十一章的时候，这个矛盾到最高点了哈。之前就是说，约翰只是在写说，耶稣行的神迹，人信他了。耶稣行的神迹，法利赛人来质问他。啊，之后呢，耶稣又行神迹，又有信的，又行神迹，然后有人还法利赛人还在质问他。等到最后这一个的时候，这个冲突到了顶点了，拉撒路复活了。这样的一个让死人从死里复活的人，那神是谁呢？这个时候矛盾到最高点，犹太人看了以后呢，很多人信了。犹太公会的反应呢，怎么样？圣经是这样讲的啊，从那日起，他们就要商议杀害耶稣。你想想，是不是很有趣、很讽刺的事情啊？那些天天在圣殿里面看律法、教百姓律法的人。天天给他们讲上帝，上帝来了以后他不遵守律法把他杀了，所以在他们心中哪个才是上帝啊？律法才是上帝，他们不认识真正的上帝。而犹太人呢，那些心地单纯的人呢，他们看到神的作为，他们说哦，这是上帝，这是上帝。我们回来再看第二章啊，我们这时候要特别讲一下第二章的信心的问题。我们翻到第二章，第二章讲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什么？还记得吗？食水变为酒。食水变为酒以后呢，忽然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进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呢，他就开始很生气，就推倒这个桌子卖钱的那些桌子啊，就拿鞭子把那些人赶出去。约翰为什么把这两件好像不相干的事情放在一起呢？第一件事他行神迹，第二呢他去洁净圣殿。大家有什么想法？耶稣自己有回答，他说那个他洁净圣殿的时候呢，那个门徒啊看到耶稣的这个动作呀、啊，就想起一句话，什么话呢？经上记着说，为着你的殿的这种热心，就要把我烧灭了。这引用旧约的一段经文啊，门徒看见耶稣去洁净圣殿，他就想起了圣经上的一句话，然后这些犹太人却问他说，你做这些事情能把什么神迹显给我们看呢？你过来又打砸抢的，难道是给我们显什么神迹吗？你看这两个不同的信心啊，再往下看，然后耶稣说，你们毁坏这殿，我三天把它建起来。犹太人说， 这殿46年才造的，你三天要把它建起来吗？那耶稣是指着他的身体之殿说的，所以他从死人复活以后，耶稣就想起他说的话，就相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你看到没有，这些门徒的信心他有一个立足点呢，他不是只看这些现象，他看到这些现象以后他想起什么了？先想起圣经的话，说我为你的殿要着急，我为你的殿我这个热心要把我给烧灭了。然后耶稣死了，耶稣死以前说，我毁你们毁坏这殿，我三天以后要建起来。请问耶稣几天复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门徒看到这些事情以后，就先看到耶稣的行为，先想起圣经的话，然后听到耶稣的话，又看到耶稣复活了，又想起圣经的话。你说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哪里？圣经的话和耶稣的作为，对不对？神的话和神的作为是不分开的，这个信心就跟那些人不一样。所以你看后面那个是那个约翰福音又解释了啊，耶路撒冷，耶稣在耶路撒冷这个节期的期间呢，有很多人见了他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自己呢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交托什么意思呢？这意思是说耶稣自己却不相信他们。你信耶稣，耶稣说我不信你，因为他深知道万人，他也不需要什么人给人做见证，他知道人心里在想什么。两种不同的信心，一个是看到了神迹他就信，一个是看到了神迹以后他想起神的话，这个神的话和神做的事完全吻合在一起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所以现在可以分辨的，可以能分辨出来一些啊。有些人说我病得医治了我就信，过两天以后两三天以后又得癌症了，那他请问他信不信？他的信如果不能跟圣经的神的话来调和，他看到神的作为，他不能把这个神的作为跟神的事先讲给他的话完全合在一起的话，他这个信心是没有根基的，他盖在沙土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信心。所以约翰福音他第二章他就讲了这件事情，好像洁净圣殿跟神迹没有什么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大家以前是不是读漏这段了？很好，你们都看见神迹了啊！神的话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我们心里会有什么反应？对，对不对？刚才讲了很多这些圣经里面的一些例证，还有一些这样的解释的话，你听了以后你会觉得你心里是不是有认同感？我请问你心里这个认同感是谁给你的？圣灵给你，对不对？对，这叫圣灵的感动，这叫圣灵的光照，这叫圣灵的带领。而不是说你在这感觉很好，心里非常舒坦，或者说一直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呢就记得这个感觉了，没有去好好看神的话，也想不起神的话来，这个信心是很危险的，是很危险的。我不是否定这个信心呢，因为我当初信主的时候也是对神的话不清不楚的，但是有了这个感动之后的话，你还是要最后要在圣经里面找到这句话的根在哪里，然后你才会真的明白它。我们要真的认识耶稣。 OK，
是可以提问一个问题吗？
好，请提问。
就是您刚才所讲的都是说门徒在信心看神的话和作为的层面，那如果说我们去传福音，对，就是说根本就没有圣经基础，也没有就是一些 background， 那我们怎么样去诠释这个信心？
很容易啊，先来上郑牧师的主日学就好了。好，开玩笑的哈。所以门徒出去的话呢，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要有热心，但是我们不能只有热心。为什么？为什么？你看大使命是怎么讲的？他说你们往天下去，使万民做什么？做门徒。既然是门徒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我教导你们的都叫他们遵守。那耶稣教导些什么话呢？我们是不是都要知道？不知道的话呢，你这个传出去的时候呢，你只能做见证，但是这个见证呢到底有没有那个传福音的果效呢，就很难讲。但是我并不排除说传福音不是我们个人的能力，我们去传福音，神的道神的证明会跟着我们。你看使徒行传里面，当那个彼得跟那些人讲话的时候啊，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圣灵就开他们的心窍，让他们能听懂讲的是真理，他们就懂了，他们就信了。这是重点，我们去传，只要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把真理讲清楚，至于那个人信不信 是神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但是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那出去以前要不要有装备呢？最好有装备，最好有装备。有人说我去学也可以，有些人都很聪明的，他一看他就懂了。那我不行，我一定要读很多东西清楚以后我才敢做。啊，神给每个人的恩赐不太一样，但是我认为这两个是不冲突的，两边都要有。但是不管这两边从哪边先开始，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又有热心，也要明白神的话，对不对？如果你讲的事情讲得不清楚的话，你看圣经新约27卷呢，哈，谁写的最多？为什么要保罗写最多？因为他最有学问嘛，因为他最有学问，他讲的东西以后，不管他讲的是以后难的简单的都讲得很清楚。那彼得写可不可以呢？他也写前后书嘛。那如果你去看一下他的希腊文的话，你会觉得彼得后书的希腊文比第一比彼得前书写的好多了。一个是小学生日记，一个是大学论文，差很多的。为什么？有进步嘛，对不对？他们没有上过学嘛，这个不奇怪啊。这个不是在讽刺他，但是奇妙的是，上帝用这样的两个不同的状况都一样的传福音。那你说传福音要不要有知识呢？要不要有学问呢？要。没有学问的可不可以去传呢？当然可以去传了，但是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学问，但是我有热心哈，我有圣灵的感动哈，我那个知识都是死的，我传福音是这样。你这样的话本来蛮有勇气的，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你就把神的那些很丰富的东西就给盖下去了，这样的话反而容易出问题了。彼得如果去给那些访问学者去传福音，有没有果效啊？讲不清楚，对不对？讲不清楚。那保罗要是去给那些那个没有上过学的人讲，会不会有果效呢？也不一定了，也不一定啊。两边都需要啊。好啊，我这样讲有没有回答您的问题 ？OK 啊。好，这个问题我们讲过了。你到底怎么看待神迹啊？神迹就是上帝恒常的作为和不寻常的作为啊，这个我们要了解，千万不要简单的说只有超自然的。只有违反常理的才是神迹，全部都是神迹。等到第十一章的时候，你看耶稣讲了一句什么话？我们看讲义，第十一章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因为犹太人、犹太公会，他们从那日起就要商议杀害耶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之前讲时候未到，时候未到，时候必到，然后还没到。最后耶稣说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是什么？十字架。好，那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神迹了，讲了七个，请问道成肉身是不是神迹？
是。
请问耶稣受洗的时候是不是神迹？
是。
圣父讲话圣灵降下来哈，神迹哈。请问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神迹？
是。
耶稣死里复活是不是神迹？
是。
耶稣升天再差遣圣灵下来住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神迹？
是。
全部都是神迹啊。我这样讲的话不是说约翰，千万不要想说约翰福音里面讲了七个神迹，就这七个神迹，不要，因为七是完全数字。你这样讲的话你有点灵异结晶了，你知道吗？耶稣要强的，约翰要强调说这七件事啊已经足够表明这是上帝了。那怎么办呢？你要信他吗？信他在这里，不信他的呢？不信他在那里。好，等到第十三章开始呢，耶稣就开始讲了，他讲很多忠告的话，给信他的人，也给那些不信他的人，就讲这件事情。大家现在有概念了没有？有概念了哈。那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事情啊要跟大家讲，看讲义的后边有一个附录。上个礼拜听到大家讲到三一真神的时候，好像我听到一个答案是说神的不同的显现，好像有人这样回答我，不同的身份啊。那所以这个时候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这个三一神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啊，不能按照人来看，如果按人来看的话你一定看不懂了。我们看讲义就好了。讲义上那个三角，圣父、圣子、圣灵，他们的本质相同，都是神，所以核心是神。那他们三位是什么关系呢？ 圣子由圣父而生，圣灵由圣父和圣子而出，这些都是有经文做证据的。圣父差遣圣灵，圣子差遣圣灵，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有记载，我们在以后的学习都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讲到说，圣父的名叫耶和华，圣子的名叫耶稣，圣灵的名呢？圣经里面有没有写圣灵的名？保惠师是他的 title 吧，而且耶稣也被称为保惠师，知道吧？因为耶稣说，我就你们求我，我就求父差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了。耶稣基督是中保，中保那个词啊，那个希腊文呢，中保和保惠师的希腊文呢是一模一样的。耶稣是保惠师，所以他说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啊。耶稣离开我们到天上去了，他还与我们同住，对不对？他说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耶稣怎么住在我们里面？他透过圣灵住在我里面啊！天哪，今天如果牧道有在的话，他一定晕了。你们都在讲什么行话？就完全听不懂。我看看，圣父和圣子共同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回到天上去了。圣父叫耶和华，圣子叫耶稣，圣灵叫什么名字呢？没有写。但是你注意马太福音的28:19怎么说的？他们，你们往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不对？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名是什么？三个名吗？还是一个名？原文是单数的一个名啊。原文是单数的一个名啊。你说那不对啊，那怎么回事？圣父叫耶和华吗？圣子叫耶稣吗？真正的神的名是什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在出埃及记，摩西在山上碰到神的时候，神怎么说？他说我是什么？这是解释了。所以你一旦说神是什么名的话，你就把神给缩小了，你知道吗？就好像说我是郑牧师啊，这位是凯文啊，那位是 Jason 啊，这说明什么？他就在这里嘛，对不对？他就在这里的话，可是神在哪里啊？神不仅在天上，对不对？是不是也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的里面，无所不在的。所以神的名就是我是。那为什么叫耶和华叫耶稣呢？这是为了让我明白的。那圣灵的名需不需要讲呢？圣灵名不需要讲，因为圣父圣子的名就是独一的名嘛。好难懂吧？你看大家一皱眉头，你就知道我们人是多么的有限了啊，完全不能懂。没关系啊，记住啊，圣父圣子圣灵是不是神？
是。
是几位神？
一位。
一位神。这一位神是？这一位神是圣父圣子圣灵。请问是一个还是三个？
一个。
一位啊，别说个，一说个很麻烦，说一位啊，这一位啊，因为神是没有形体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圣子由圣父而生，圣灵由圣父和圣子共同差遣叫出，所以他们三个是相同的还是不相同的？
相同
啊，他们哪里相同？他们本质相同，他们本质相同，但圣父是不是圣子？不是啊，因为只有圣子为我们钉十字架。没有啊，圣父在天上，那你肯定很糊涂了。那将来到了天上怎么办？我想将来到了天上，我是乱猜的哈，不要当做什么答案。将来到了天上，我们能眼睛能看到的就是耶稣一个人了，因为就他是有身体的。我们用物质的眼睛只能看到物质的东西，但是我们跟神之间怎么交通呢？别忘了，我们用物质的眼睛，我们还有什么？还有灵的眼睛啊，那个怎么看不知道，到时候就知道了。所以有期待啊，有期待就有盼望。下面讲一下生这个问题啊。这个生的意思是在诗篇里面，旧约里面有讲说，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很多人说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你看之前我们说那个异端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他就是认为生先有父才有子，他是按照人的观点来看的。但生说的是什么呢？其实生的意思呢，它并不是说先后顺序从你而来，不是这样的。他说我今日生你，皇帝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啊？
太子。
太子啊，太子是不是皇帝？
是
不
是
今后的皇帝。
太子早晚是皇帝嘛，对吧？中国有一句话不是说什么这个 皇帝就是什么真龙天子嘛，对吧？这不是超越人的哈、啊，但是用中国的文化来讲一个比喻哈、啊，这是个比喻哈、啊，这不是灵异结晶哈、啊，这是个比喻哈、啊。生说的是同本质，是同本质。诗篇2:7说你是我的儿子啊，说明他们是同本质。圣父和圣子的关系是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啊。他说我今日生你，你说今日怎么解释呢？这个今日的话，你不要想着说我们现在啊，请问时间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对不对？对我们来讲是这样的，在永恒里面有没有过去？
没有。
有没有现在？
没有。
没有未来，对不对？在永恒的现今，父和子是同本质的。约翰福音一开始就讲了，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要这样来理解这个生的字。OK 好，那下面的话呢，就讲了很多，就是它的属性了。我们可以回家自己慢慢再看啊，慢慢再看。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同样做事情，但是在我们得救的救恩这件事情上呢，他们三个确实是有分工的。圣父他预知、拣选、预定、呼召，而圣子呢，为我们代赎定十字架。圣父没有，圣灵也没有，而圣灵呢，住在我们里边，重生我们，光照我们，带领我们，大概就是这样的。那你说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有很大的意义。你要注意看啊，三一神都对我们有非常好的一个引导，并不是说只有圣灵引导我们，圣父圣子就不引导我们了。我们注意看例子啊，圣父有绝对的标准，还记得十诫吗？我们先不说前面的四诫，说后面的六诫就好了。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对，这是上帝绝对的标准。那如果按这个标准来做的话呢，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圣经可能就有问题了。还记得那个犯奸淫的妇人吗？耶稣怎么跟他说的？他说我不定你的罪，你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犯了，对不对？那你看圣子他就有一个处境化的考虑啊，他这个处境化是什么样的处境化呢？等讲到那一章的时候我们会讲耶稣为什么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不认同圣父的这样的一个道德准则哈，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这涉及到那个解释圣经的问题。讲到那一章，我们再仔细来研究。那基本上你会看得出来，圣父的绝对的标准是从来不会降低的。可是你看圣子在执行的时候呢，他有一个缓和，对不对？有个处境化的考虑。那你看圣灵呢？圣灵在这个遵守诫命啊当中呢，会有一个他的引导的方式。虽然起的不是那么明显了，你还记得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二章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那妓女拉合他把这两个探子藏起来了，然后耶利哥城的人来问他说，这个以色列人的探子呢？他说哦，不在，跑到那边去了。他是不是在说谎？他把这个人交出去以后呢，这两个人是不是会被杀掉？那我问你，不可杀人和不可说谎这两个你要怎么选？你看这就是一个衡量的哈，你会有的时候戒命再会出在一起，在一个特定的场景下会冲突在一起的，那是怎么办？啊，虽然说旧约没有讲那么多的圣灵啊，但是我想说，那个妓女拉合他愿意归信神的话，有没有圣灵的工作在里面？对，圣灵引导他说，这个有些这个所谓的人看起来。